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。我们今晚把这个聚会再一次交在你的手里，我们期待你来祝福我们。感谢主。 Ich glaube nicht. Um, 对不起，没事，需要调整一下麦克风。好，阿们，感谢主。我们要学的有很多，知道主来我们都要学习，所以我们刚刚读到了读了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到十六节，因为在主来以前我们还有许多要学的。要是我们现在已经完全了，那么我们的主明天就可以来了，或者是尽速来到，但是我们今天还没有到一个完全的地步，所以我们要有这个健康的这个心态，像保罗一样，我们要把忘记背后，要努力面前的，要一直往前跑，向着标杆直跑。这个是要直跑，这个字哈，就是追着这个目标啊，朝着这个目标去直去直跑。我们要这样跑，直跑。所以我今天愿意和众弟兄姊妹一同向着目标直跑，向着标杆直跑。我们主在地上，他的执事也是如此，他能够忍受一切，能够忍耐，因为他有这个目标，非常清楚他的目标在他眼前。这是在希伯来书清楚告诉我们的，因为他看见了他的目标是什么。所以我们也是这样，每一次我觉得疲累的时候，我就仰望这个目标，看到目标以后我又醒过来了，可能不是那么有力气，但是我醒过来又看见了这个目标。所以让我们一同向着标杆直跑。让我们继续来看这里的榜样，主耶稣。以赛亚书49章第七节，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，对那被人所藐视、本国所憎恶。等在这一个话呀是非常奇妙的。在我们的主来以前差不多700年的时候，在以赛亚这里就明明指出他会被他的被人藐视。从人来看这个前途并不光明。要是你知道你将来会被人藐视，我想我们就不会接受这个使命，不会接受这个托付。但是我们主看得更远，看见了目标是什么，你要是看见那里的荣耀，我相信我们中间许多人也因此得着这个激励，能够忍耐到底。不是有一个其他的一个什么目的，或者说我们就是能够咬着牙在这里忍耐，而是因为我们看见了我们的目标是什么。在我们主的身上，我们就看见这一个，他是会被人藐视。今天下午我们圣徒一同在这里 分享的时候也说到，我们要是需要学习像主这样侍奉，被人藐视是其中的一部分。我们的主也说过，仆人不能，学生不能高过先生。我们的这个先生，我们的主人是被人藐视，要是我们做他的门徒却被人捧得很高，被人看得很高，这个就一定是有问题的，一定有些什么地方不对了。因为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仆人不能高过主人，所以当时我们看见，今天你们也经历了当时主所经历的，就是被人厌弃。所以在座的你们要是被人赶出来的，应该是里面有欢喜。是主啊，感谢主，我们在这里欢喜快乐，因为我们经历这个受苦啊，是为着主名的缘故，为着真理的缘故，为着公义的缘故，我们受逼迫受苦。这个机会啊，不是天天都有的，所以有这个机会我们应该非常感谢。我们今天能够经历这一个，其实是神的恩典，这对我们侍奉的人是一个训练，就是不被人高看。我们根本不重视这一个，我们不重在人是不是保爱我们，是不是称赞我们。其实啊，我们不要领受人的称赞，你要是领受了这一个，那我们的主就要说你的已经得了赏赐了，那你的赏赐就没有了，在主面前你的赏赐就没有了。我们的主他就是要从父神那里得赏赐，从父那里所得的赏赐是无法测度的，那个荣耀是无法测度的。保罗也说，现在我们这个是这个苦楚是至暂至轻的，而将来要显给我们那个极重无比的荣耀是根本无法比的。当主再来的时候，给我们显现的，给我们看见的那个极重无比的荣耀，今天我们所付的代价其实是非常轻微的，非常小的代价。哦，主啊，你看，所以你们今天付的代价其实不算什么，只是被人赶出来了，比被杀好吧。你想在当时主的使徒是寻道啊，他们真的是生命性命摆上了。那今天没有人要因着公义，因着真理把你杀了，顶多就是把你给赶出来了。所以啊，你这个受苦和以前那些圣徒所受的逼迫就根本不算什么。所以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，我们应该非常的感谢主，里面不要有什么苦毒的感觉。主在马太福音五章怎么说呢？他说，你们要是人呢，为着他名的缘故逼迫你，你就有福了。他说呀，你们要欢喜快乐，要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，因为天国是属于你们的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我们今天该做的是什么？是在这里让你报仇吗？然后在这里很气愤吗？不，我们应该在这里赞美感谢主，看我们配得受苦， 而且现在我们受的苦比不上从前他们的那些苦，但是主让我们有这个经历，让我们配得为主您受苦，我们应该感谢赞美赞美，而且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，学习的过程。有几个弟兄跟我说，哎呀，我从来没有想到在我们身上会发生这样的事。那我的回答是说，因为你们是有福的，你们有福了。我们真是不必啊，自己在这里捍卫自己。我们把这个交给公义的审判官，就是今天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，我们让他来做，这样是好得多的。彼得也这么说，人羞辱他啊，他却没有没有当时，因为他没有反应，因为他相信这个公义的主，因为。圣经上是说什么？说报仇是你们的，你们的事是这样吗？不是，他说是在他，在于他。要是你自己做啊，首先你做不成，第二点你还失去了你的赏赐。你看，要是你自己在这里做，真的是。不值得，我们让主来伸冤，因为伸冤是在于主，主必报应。我们人今天也看不透人心，所以我们要信靠我们的主。而且我们看见主在这里啊，不仅是说被藐视，而是被所有的人藐视。而且他说还被本国所憎恶就是人把我们当作一个好像是罪犯似的，保罗也说的，我们被世上的人好像看作是世上那个渣滓，是最低下的人一样，人藐视我们，低看我们，认为我们是一文不值的。你不要以为当时的使徒啊，他在地上的时候大家都是高看他们，不是的，他们都是被人藐视，被本国的人所憎恶，甚至于是被官长所虐待。你看我们的主当时他是完全顺服，他在钉十字架之前他把他自己交在那些官长的手里。主啊，他被带到那里受审判，许多人做假见证，但是他把自己交出去。主耶稣啊，我想我们的主可能也读过以赛亚这里所写的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的主其实知道将要临到他的是什么，可是我们不是，我们常常有别的目的，有别有所期待，但是我们的主不是。但是我们看见49:7的下一半，他看见就是将来要显现的事，就是君王要看见就站起，首领也要下拜。感谢主，这样的事要发生，不是在今天，但是不久就要显出。 我想我们的主今天在这里，就是在等这个时刻。当然我们也有这个应许，就是我们要和他同作王。在诗篇的末了也说到，这是圣徒的一个特权，就是我们能够审判这些君王啊，捆绑这些君王。但是我再说，这个是将来的事，不是今天，今天是倒过来的。今天我们在这里受苦，但是感谢主，将来君王要看见就站起，首领也要下拜，都因信实的耶和华，就是拣选你以色列的圣者。你看我们的这里是说是信实的耶和华，我们的主耶和华神是信实的，他会做到，他会行。主啊，是就是拣选你以色列的圣者。今天要是我们也是这个忠心信实的仆人，我们也要得着这样的赏赐。然后第八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，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。这个也是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也引用了这一处圣经。在那里保罗那个时候是说，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天天得拯救，天天都是悦纳的时候。但是对我们的主来说，这个悦纳的时候是神预先定好了的时候。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就从父神那里得着了记住，得了帮助。我要保护你，使你做众民的中保。这中保这里字也就是说是做约啊，做一条一个约。那么我们再回头看一下这个大纲，他就是说到弥赛亚，这个第一大点的说到弥赛亚和他的使命。大纲的第一大点，当我们要侍奉神，我们就要知道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。神不会随你，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你想要做什么，怎么样侍奉就怎么侍奉。不是这样。仆人应该非常清楚他的主人给他的托付，他的使命是什么，否则你没有办法按照仆人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观念来侍奉。要是你在一个公司做事，你应该知道你的职责是什么。那他现在问这个在座这个弟兄，你现在是不是已经在哪里做事，是不是啊？在 DECA 这个公司做事，你在那里你的职责是什么？再问他，你是做什么？是是打扫厕所，是不是啊？在那里就是去做休息。不，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职责是什么。主在地上的时候，他没有自己的选择，没有自己的这个意思，别无选择。你不能说你这一份工作我不喜欢，我来选这一块好，我喜欢在这里做事，就坐在这个 做咖啡的这个机器边上，那我随时啊可以喝一杯咖啡啊休息休息，这是我要的职位。我要说的就是，我们不能如此来侍奉神，不能按照我们自己心里所想的，我们自己所愿意的来侍奉神。主不是说吗，你们要进到美地的时候，不可以做你们现在所做的，就是个人行眼中看为正的事。所以你的使命要清楚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我们要时常问主说，主啊，你要做什么？不是我要的。主啊，你要什么？你要做什么？要是父差遣子，儿子完全不知道父要他做什么，这是不可能的事。所以父应该告诉子他所当行的是什么，那么子的责任就是要知道父神的意志是什么，而且要如何行，要按照父神的旨意所给他的托付使命来行。我们在这里啊，不可以自作聪明，自己擅自做主。他没有托付你的，你去做；他让你做的，你不做。但是今天可惜就是这样的光景，所以有各式各样的分门别派的事啊，有各样的宗教组织，或者是各样的一些团体。每一个人在这里自己解经，这个不是忠心仆人所做的。当耶稣遇见保罗的时候，他给保罗的这个使命和托付是很清楚的。摩西也是一个忠心的仆人，在圣经中明明指出摩西所做的都是神在山上指示给他的，指示他该行的。所以摩西是一个忠心的仆人。希伯来书第三章也说，我们的主更忠心，他比摩西更配得荣耀。他是更尽忠，为神的全家尽忠。所以今天我们也要明白我们该做的是什么。主啊，你今天要做的是什么？在这个时代的末了，你要做的是什么？我们今天还缺什么？指示我们哦，主啊，指给我们看，使我们能够达到目标。2000年以来个人行眼中看为正的事，要是我们今天仍然是这样侍奉的话，我们啊可以关店了，我们什么都不用做了。主啊，赞美主，我们今天在这里等候祈求，愿意在我们里面的这个恩膏在我们里面给我们一个清楚的看见，教导我们神所要行的恩膏来教训我们。我们在这上要向主学习。哦，主啊，是子啊，他所行的完全是父告诉他的。他甚至于没有一个选择，说他什么时候或者是在怎么样的一个方式要死去。他也不能跟父神说，等我死了以后你就让我休息几周吧。他必须第三天就要复活，然后还接着继续做工。 啊，主连几天的休假都没有，能休假几天都不行，他完全是按照父神的旨意，完全按照父神的定规旨意而活而行。他有一个日历，上面都写明了什么时候进耶路撒冷，六天以前就他是面向耶路撒冷，要往耶路撒冷去，在这个中间没有人能够拦阻他，或者是想把他带到什么岔路上，或者是要说服他做什么别的，他是面向耶路撒冷，撒冷那六天以前就要进耶路撒冷，他对他的使命是非常清楚，也有这个自觉，这一点我们也要学习。总要向他求问，主啊，求你给我看见，借着你的话让我看见。主啊，在我的灵里借着圣灵指示我，也要祷告说，父神，你要更新我的心思，要更新。哦，我们的心思啊，已经是变为黑暗，是在黑暗里。所以我们常常需要主来更新我们的一些想法，我们的心思，才能明白父神所要的是什么。我们要向父神求，父啊，求你来更新我的心思想法。在哥林多前书二章那里说，他说我们也有基督的心了，这个是侍奉神的人，就是保罗，使徒保罗，他能够这样说，他能够有基督的心思。那么我们就要向主说，主，我也要有这个，我也要有这样的心思。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，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六节。主啊，你知道我这个本人呢，我里头的想法都是一些思想里面满了毫无意义的事情，一想许多事情啊，都是自己的事，你在那里想，那你怎么能够有基督的心思呢？所以我们需要有基督的心，就像罗马书八章那里说，要把心思摆在上面的事，要摆在灵的上面，或者是说你要思想上面的事，这是我们都要学习的。保罗说，神所赐给我们的灵是清明的心思，是有能力的灵，是有更重要，就是这个是要有一个清明的这个心思。神给我们的灵乃是这样的，要像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也说，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那么在以弗所书四章也说到，我们要心意更新，我们要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你怎么能够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呢？就是要借着我们的心思得着了更新。你看这里有许许多多的经节说到这事，这是我们都要得着的，我们都要明白的。或者在别的地方说，你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，有这样的心思，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。要是没有这样子的更新啊，我的这个脑筋里面呢，就不晓得飞到哪里去了，可能去夏威夷吧，我不用坐飞机我就到了你了啊，或者是到了加勒比海的什么岛上。保罗不是说吗，他 说他身体可以在一处，他的灵啊却在别处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人坐在这里，可是我们的心思却飞到别处去了。这样的心思怎么能够行父神的旨意呢？怎么可能更多能够明白父神的旨意呢？怎么没有心思的更新？心思要是没有改换一心的话，没有办法明白我们这个小的脑袋啊，像那个椰子一样，椰子壳一样的这个脑子啊，又硬，这么硬，硬壳啊，这个脑子，我们的脑袋好像一个硬壳。哎，我们怎么能够侍奉神？不更新的话，怎么能够侍奉神呢？所以我们要学习。学习要领受，向主那里领受，说主啊，你教导我，主啊，你来教导我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，他的使命是非常清楚的，一点一点的列在这里。感谢主，给了我们这个奇妙的这个使命哈，给这个弥赛亚。第一个就是说到他来是要拯救我们，说到救赎的工作。不要以为完成救赎是一件荣耀的，对不起，一件容易的事，是容易的事，不是。在这里我们看见能够完成成就救赎的工作是非常不容易的。你以为主事先不知道吗？他到后来他不是向父神祷告说，若是有可能的话，让这个杯从我这里过去。换句话说，主他里头也有感觉，因为他是一个人，但他说，但是不要照着我的意思啊，愿意你的旨意得成。这里我们弟兄姊妹就看见了，这里就是那燔祭，我们的主预备好了，为着父神，他要做什么，他都愿意摆上，愿意来完成主的旨意。他说了，我的食物就是行我们父神的旨意，而且完成他的功。我们常常是开始，却是没有一个末了。到时候你就辞了，不做了，虎头蛇尾，没有结果。我们在主要来之前，你是不是要辞了，就是不做了，就停止了？你要这样吗？我看到那个姊妹 Misha， 她说你现在，你的这个博士学位马上就要收到，学了了。保罗把他的这个博士学位也放在后面了，所以小姊妹，你是不是马上就要得到这个博士学位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来说，就算你快要得到这个学位之前，你就停止了，你从这个你学校，这个叫 Max Planck 这个学院，你能够得到一个学位吗？你已经快要得到了，可是你停止了。同样的，我们在主的面前，我们已经快要到目标了，可是我们却把一切都丢了。那你以为你从主那里会得什么赏赐？是一，他用手一笔是个零，他说得一个这个复活节的蛋，就是一个零蛋，你就什么都得不到。当然主不会给你们这所谓的复活节的蛋，那我就说你倒是放弃的话，你连这个蛋都得不到。 所以这是太可惜的事了。让我们要醒过来，我们要站起来，我们要完成这个使命。不要以为你现在什么都知道了。我经常的向父神祷告说，父啊，指给我看我们在这里还缺少什么，我们还需要什么，使我们能够达到目的，能够完全成就你的旨意。主啊，指给我们看我们还缺什么，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敞开自己，因为我们这个人是非常受限制的，特别是我们的心思常常受限制，看不见属天的事，没有办法看得明白。我们不要自以为什么都看见了，什么都知道了。所以有这样的这个态度到主的面前去祈求是好的，去寻求是好的。我听过一位年长的弟兄说过，在他手上拿的圣经啊，就在这本书里的一切我都明白了。有一个老弟兄曾经这么说，我们都看到了，凡能够被看见的我们都看到了。啊，难怪呀，他到末了他自称是神了，他变成神了。是啊，也有这样的事，有这样的光景。要是我们自以为什么都知道了，我们目前所看的已经够了，那么你以为今天所看见的就能够把我们带到目的，你要有这个想法的话，那就是错了，是一个很大的错误。这样我们人就受了限制，而且你也不知道你的我们的人的这个心思是极有限的，所以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启示，像保罗那样的祷告说，父啊，将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。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，就像以赛亚书十一章所说的，他所需要的也是一个智慧的灵，有启示的灵呀，有知识的灵，有能力的灵。他说他需要有智慧和聪明的灵，谋略和能力的灵，知识的灵，我们需要这样的灵。所以能够成就救赎的工作不是一件小事，而且呢，这个拯救的工作一直做到底。那么今天我们人已经得救了，我们要怎么样，我们如何来，我们已经得了拯救，我们现在要怎么样呢？是不是要去传福音？当然传福音是很重要的，但是我想问问你自己，你被拯救到了怎么样的一个地步呢？因为主说他可以拯救我们到底，这就表明这个你得救还有一步一步可以往上行。我们在这里首先就是要天天经历他来拯救我们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，哦，主啊，我们要天天得救。我们今天要带给人的这个救赎啊，这个拯救是怎么样的一个拯救呢？你要知道，应该是把人拯救到底，一直带到国度里。要是你自己不够资格进入国度，你就还没有被拯救，完全得救，没有拯救到底。所以这个救赎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有 各个角度，有各个层次的得救。这五个童女，就是没有进到婚宴里面的这五个愚拙的童女，他们得救了吗？是得救了。那为什么没有能够进入婚宴呢？因为他们没有被拯救到底。那我立刻就要问了，那我怎么能够完全得救呢？那这个弟兄就在那里点头说对，所以把这件事说清楚啊，也不是那么简单，所以我们要真的是要学如何把这个事上人说得清楚，使我们大家都能够达到目标。所以我们要向主继续求问，说主啊，把你这个奇妙的救恩再一次显明给我们看。哦，主啊，你要更多开启我们的眼睛。这个得拯救啊，和建造锡安有极大的关系。不要以为你想为什么今天教会还没有得做建造，不要以为你站在所谓的立场上就是教会了。你只要站在这里，别的都不要做了。我们曾经有一个诗高有一个诗歌说到，我们要站在立场一直到基督再来。很早以前，我想有的弟兄可能，我们要站在这里直到主再来。我想是很早以前啊唱的诗歌。我想在座有一位弟兄应该知道吧，记得吧。所以我看见许多人所谓的，他们就好像离开了立场。然后后来我看见那些所谓站立场的，没有离开立场，可是主是离开他们了。他们没有离开这个立场，可是主却离开他们。当然也有所谓的离开了这个立场。所以啊，哎，这样的光景我们能说什么呢？我们必须要跟随羔羊，无论他往何哪里去，我们都要跟随他。不要以为这个羔羊是站在一个地方就不动了，我们的主是活的主，他要继续往前。要是我们这样追随这个活的这个羔羊，一直达到了目的，要一直跟随。在这里我不是说我们不要有教会了，我必须向你们承认说，我今天比以前更是为教会，我也是教会的。因为主爱教会，那我岂能不爱教会？但是我爱的教会不是按照我自己的想法的那个教会。我也不要以为我什么都知道了，知道神的建造，锡安的建造是什么样。我要更多求问。在这里他说，你要是使雅各众支派复兴还使以色列得保全归回。主第一次来临的时候，这件事没有得成，为什么呢？他的子民是藐视他，弃绝他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但是主再临的时候，这事要做成，而且是要借着圣余之名一同来做事。但是在以色列人中间，在撒加利亚书那里说到，三分之二的人都要被毁灭，剩下的三分之一也要经过火经过火炼，使得他们能够圣洁。你不要以为主是什么照单全收，我们读经是断章 取义，但是我们要看整本圣经才能明白。要看整本圣经，要看见这个完全的一幅图画才能够明白。当然那这里也说是使雅各众支派复兴，使以色列中得保全归回，尚为小事，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。这是更大的，就是做外邦人的光。但是今天很多人你说还不信啊，为什么不信呢？因为福音应该是一个光，福音应该是一个光。保罗说这个世界的王是这些人的眼睛啊瞎了。世界的王，那些不信的人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。但是保罗的托付是要是使外邦人眼睛得开，那我们就要向神来求了，我怎么能够开别人的眼睛呢？我怎么能够使外邦人眼睛得开呢？当然要是他全瞎了你也没有办法，但是主说我们必须使人的眼睛得开，我们要为此祷告。哦，主啊，开启许多人的眼目眼睛，求你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是瞎眼的。所以当主在地上的时候，他医治了许多瞎眼的人。他当然那个时候只是外面的使人眼开，他其实要指给我们看，我们人呐、许多人都是瞎眼的，就像以赛亚那里所说的，有眼却看不见，有耳朵却听不见。所以我们要是做仆人侍奉神，就要有这样的自觉，说我们要做一个光，我们要做光，不管我们去哪里，我们从我们里面要发出光来。主不是说了我们是世上的什么，我们是世上的光。保罗也说，他在腓立比书那里也说，我们要要抓住这个生命之道，在地上像光照明。要是他们是坐在黑暗里，我们怎么样？因为他坐在黑暗里，像这里如果电源断了，灯都灭了，那你什么都看不见。所以你知道光是很重要的。我们在这里说光，约翰福音那里也说光是什么？这个生命，我们常常着重于生命，那这个生命应该是人的光。要是你这是满了生命的话，有光会从你里面出来的。那个光是能够在黑暗里发光，那这黑暗就胜不过这个光。感谢主，世上光，我们要做世上的光。不仅仅是教导，你想要说服某某人，你知道一个人要是瞎了眼，你要说服他，他看到是什么？什么都看不见，什么都看不见，因为他是瞎了眼的。那你还说，哎，这个人不信，这个人是没有希望了啊？可能有还有一点希望，但是我那个对方是没有盼望没有希望，我呢又没有光，我没有办法使他眼睛得开。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做主的工啊，做仆人来侍奉不是那么容易。我希望在座的都要学，要学习做这样的仆人，而且向我们的主祷告说，主啊，我要做光，我要做世上的光。让我们来读这个经节，在腓立比书那里，在哪里说到的，我们来看。哦，主耶稣，是在二章十五节，腓立比书二章十五节，他说在这个之前，我们当然看到那个经节，就是说你们要恐惧战惊，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，这是十二节。然后十三节就是，而且我们不要发怨言，十四节，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。在这个条件之下，我们再看到第十五节，使你们无可指摘指责，我的指摘啊，诚实无为。你看这个标准是很高的，我们是不是就气馁了？哦，主啊，但是我们看见这是奇妙的话，主向我们说，使你们无可指摘，诚实无为，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，做神。做什么？是做神无瑕疵的儿女，使你们现在在世代中好像一个神学家到处教导人，是不是这样说的？不，他是说要好像明光照耀。哦，主啊，我们的主就是世上的光，跟随他的人就不会在黑暗里行走，他就是世上的光。在这里保罗说，你们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，要向明光照耀，这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。哦，主啊，有这可能吗？我问你，约瑟法姊妹，有这个可能吗？但既然是在主的话中记载的，这个就是有可能，否则是不是保罗写错了？我们今天要做这样的一个光，好像明光照耀。哦，主啊，是要我们做一个没有可以指摘、诚实无为的这一个见证。你以为世上的人看不到我们的见证吗？他们在我们身上要看见另外一个光景，要看见有这个光。要是我们和他们一样，或者是有一点点的光，他们是黑的，我们是灰色的，那这个分别不大。要是这里没有灯的时候，那更是看不见这黑和灰色的分别了。主啊，主说，我要使你们做这个世代的光，你们显在这世代中，好像明光照耀。这个话的确奇妙。今天在德国，我希望有更多的人看见这光，从我们众人的身上看见这光。要是我们有光却不照耀出去，也没有用。所以在这里我们所着重的不是教导，是教导正确的问题，而是我们要发光， 我们要发光。哦，主耶稣。再来看，这里说，就是一大点的第四点，神给弥赛亚的使命，这 A B C D E 这一点下面的第四点，就是说主要复兴全地，他的使命是要复兴全地。49:8那里说到的。8:9哈，那里都有说，第八节说复兴全地，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。我们的主要在这里复兴全地，复兴遍地。哦，主啊，你的旨意行在地上。今天我们也要把这个使命藏在心里。主啊，全地是属于你的，这个要成为我们的产业，这个地要属于我们。这是在哪里的经节？在诗篇。诗篇的哪里？诗篇的第几篇？就是诗篇第二篇，那里就说了。我们来读一读诗篇第二篇。我也刚新来的圣徒，我们一同来读诗篇第二篇。诗篇第二篇第八节，我眼睛不行了，是年轻的弟兄，你们来读一读。第七节就说，受膏者说，我要传圣旨，耶和华曾对我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，然后你求我，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，将地极赐你为田产。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，你必将那么这个必须也要在这个里面属于这一起的，你必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摔碎。这里你看见将列国，就是全将地极赐给你们为田产。我们要掌权。主啊，我们多少次有这样的祷告，说主啊，我要向你求把这个地啊赐给我们做田产。不仅仅是求说啊，各位这一块地方，你跟主说这太小了，我要得全地，全地地级，要将地级赐你为田产。我们要这一个产业。而且马太福音第五章那里说什么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他们要承受地图，他们要承受这个全地。这个是非常好的，他们要承受地图。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要承受地图。这是当千年国度来的时候，那个全地复兴以后，西安就成为全地的中心。西安，西安啊，全地啊，这两个是这么的重要，应该是在我们的心上。所以主的再临是极其重要的，因为他的国度必须要降临在地上。而今天我们就看见神的国度是在西安，我们是他的国度。西安，西安必须要像音乐一样，在我们的耳朵里面啊，好像音乐。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西安。这里啊，主应许，他说，我们的主说，他要 恢复锡安。让我们来读，这就是回到以赛亚书49:14那里。锡安说，耶和华离弃了我，主忘记了我，是吗？你以为主会离弃锡安？是的，他是离弃了锡安，但是只是暂时的。主永不会忘记锡安，但他不会忘记锡安，并不表示他不让锡安被摧毁。要是在锡安那里的人胡作非为，做事行为不义，他们不分别安息日为圣，把这个拜偶像的事带进来，把锡安做成了像一个买卖的场所，那主还能做什么？他应该对锡安怎么行呢？那就让他被摧毁。人不相信有这样的事，是这样，主就会摧毁他。但是主后来说，妇人岂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，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，即或有忘记的，我却不忘记你。看哪，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，你的强援常在我眼前。阿们。那有人就说，你看你看，教会啊是永远存在的，只要是教会就永远是教会。然后他们还引用了16节，但是他们没有读到17节，那里是说，你的儿女必急速归回，毁坏你的使你荒废的必都离你出去。这就表明将使神借着尼布加尼撒完全摧毁了锡安，但是我们的主要再一次恢复锡安，要聚集那些剩余之民，他们要再归回锡安。是我们的神永远不会忘记锡安。让我们稍微跳几处经节，让我们来看到第50章第1节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修你们的母亲，这个母亲是指锡安，他的儿女就是他的那以色列的子民。他说我修你的母亲，修书在哪里呢？是把你给把他修了。我将你们卖给我哪一个债主呢？当时他们的人真的是被卖了。你以为神不会做这样的事吧？但是你要知道，所谓卖的怎么会被卖呢？你们被卖是因你们的罪孽，是你们自己把自己给卖了，不是主高兴喜欢把你给卖了，而是因为你们的罪孽，因为你们的过犯啊，你们的母亲被休。我来的时候为何无人等候呢？我呼唤的时候为何无人答应呢？换句话说，当时没有人顾到主的事。我的膀臂岂是缩短不能救赎吗？我岂无拯救之力吗？看哪，我一斥责海就干了，我使江河变为旷野，其中的鱼因无水腥臭干渴而死， 使我使诸天以黑暗为衣服，以麻布为遮盖。这表明我们的主是如此的有全能，但是他却没有办法阻止拦阻锡安不被摧毁，他就让他被摧毁了。你不要以为啊，你继续胡作非为而不悔改啊，神就不会把你的灯台挪去。我这一到现在为止，我看过许多次这样的事了，我看见有多次这样的事发生。不要以为主不会挪去你的灯台，但是许多人却仍然认为他们自己是教会是，但是人怎么想不重要，看我们的神怎么说。所以我们要明白主的话，知道他说的是什么。今天我们的主要与我们在这里建造锡安，我们要祷告说，主啊，求你和我们要用我们来建造神的家。锡安是神在地上的家。让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十二章，我们从来读希伯来书十二章。在新约的时候，锡安是什么呢？锡安是属天的锡安。在新约时代，我们讲的锡安不是在地上的。我们看二十五节，二十五节念到二十九节，你们总要谨慎。哦，对不起，二十二节讲错了啊，对不起，十二章二十二节，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，永生神的城邑，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，那里有千万的天使。来到长子们的教会呀，在这里我们一直看到，在这里我们看见先一点，就是我们是来到了锡安，而这个锡安呢是永生神的活神的城邑，就是天上的属天的耶路撒冷。这耶路撒冷是属天的，不是属地的。所以今天要是我们越来越有这个属天的这个天，有这属天的性情，我们才能够说我们是属天的耶路撒冷。我们必须要更多得着这个属天的性情。那么在那里是长子所共聚的地方，那么这里有千万的天使，也有和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。在这里不仅是一人，而是成全之一人。换句话说，锡安在这里仍然要被完成，被成全。那么这里这个翻译啊，中文这个和合本就说有名录在天上众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，是不是很明白？那个原文的意思是说，是诸长子的一个盛会啊，盛会就是在那守节的这个会，在这里指的聚会乃是守节的这个会。所以，当我们同来到锡安的时候，我们做什么？我们在这里有盛会，就是要守节期。在旧约的时候是一年三次，特别是男丁三次上耶路撒冷来守节。所以耶路撒冷是要守节的地方。这是圣会。我们来锡安山， 我们来到耶路撒冷是做什么呢？我们来守节，我们在这里要有圣会，要守节。我们并不表示我们什么都知道了，我们仍然在学习，我们都要学。而且这里他说这个聚会呢，这个来守，要来赴这个圣会守节。这个会是什么样的人呢？是诸长子。那么下面我们看25节，就说你们总要谨慎，不可气绝啊，使你们呢在这个前头那里有说，你们要小心，不要让这个毒根，这是第15节，又要谨慎，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，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搅乱你们，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，恐怕有淫乱的，有贪念世俗如以扫的，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。在这里是说是诸长子的圣会，因为在加拉太书3章那里保罗说，我们今天受浸已经是进入基督里面，我们就因着我们在基督里，我们就一同承受产业，就是我们一同得长子的名分。但是有一个危险在这里，就是我们会像以扫把长子的名分给卖了。要是我们把长子的名分卖了，那么我们就不再属于这个锡安了，就是主今天所要建造的。你可以在这里建造所谓的教会，包括所谓地方教会，可惜我必须要说实话，在这里他是说是诸长子的教会，当然长子应该是单数的，只有一个，对不对？长子只有一个。我家里我是个大家庭，我有13个兄弟姊妹，但是只有第一个是长兄，是长子。就算是一个双生的，但其中一个是先出来的，只是有一个是长子。但是我们今天却是受尽归入这个奇妙的长子里面。所以圣经说，不要把你的长子的名分给卖了。我们要非常宝贝这一个，主啊，我不要把这个给卖了，我要和你一同掌权，这个做王。我们不，你知道长子的名分里面所带有的就是你可以得着这个宝座，就是你将来会做王。所以你要是把长子的名分卖了，那你这个做王的也就卖了。而且长子呢，他得双份，美地啊，他的产业可以得双份，这都是属于长子的。长子的所有的人都会进到新天新地，在新耶路撒冷，所有的信徒都会到那里，这是所有信徒的份。但是在千年国度里，这一份呢，很特别的这一份，只有长子能够得到的，是属于长子的。所以我常常好像是说笑话，说要有人想要卖这个你的长子的名分的话，第一个就来找我，我要来买。你看雅各是不是只是把它买来的，而且是很便宜的就买来了， 部分卖长子名分的人都是很便宜的把它给卖了。所以啊，你要抓住机会来买。哦，主啊，是锡安，锡安。可是当时犹太人不弃绝了耶稣，去弃绝耶稣基督。不要以为我们今天也不会犯同样的错误，把我们的这一份给卖了，为了小小要争取一个地位，就把这一份给卖了。哎呀，主啊，地位算什么呢？主耶稣啊，求主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做一个忠心的仆人，经常把他的所受的这个托付使命摆在眼前，让这个使命写在我们的心上。锡安是我们的目标，要时常摆在眼前。感谢主，我们就在停在这里，让我们还有一些祷告。